字。然后呢，我再分享一下屏幕。哎，谢谢刚才妹妹安排的这个诗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原来可以以这个唱的方式把这个经文都唱出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又多了一种学习圣经、学习经文的方法。我接下来来分享屏幕。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可以，已经可以看到我分享的屏幕。
对，
可以，OK，就进来。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是新约的第一章啊，新约的第一章呢，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个呢，更好，刚好是这个对照我们这个今天在美西时间的早上啊，我们学了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哎，跟这个旧约的摩西五经啊，原来很多地方都可以对照起来看啊。右边的这张图啊，就是这一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瑟啊。他正在梦中的时候呢，天使就向他显现啊。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新约的这个圣经啊？第一卷就是马太福音，它的开始呢是从一份长长的家谱开始的。有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好像遇到这些家谱或者遇到一些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记载，很容易会跳过去啊。那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似乎也让你有这种感觉啊，哎，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家谱？在现代人眼中啊，家谱好像是非常无聊的文字啊。不过呢，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家谱代表着生命，代表着身份，代表着使命，代表着盼望啊。就像我们早上在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是要我们在新的一年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你会发现呢，原来马太福音也在强调，哎，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给我们带出的我们的使命、生命是什么？是从主耶稣的这个家谱、主耶稣的这个身份开始的。也就是说，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马太，他想要向犹太人或者说当时的那些读者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一位应许已久、期待已久的弥赛亚啊，那马太福音呢，就是四福音当中的这个最注重这个旧约应验的一卷，马太福音是四福音里面的一卷啊。我们也把前三卷这个福音书叫做对观福音啊，意思就是说前面三卷福音书你是可以对照起来看的，但是呢，每一卷福音书又有自己的这个特点。那么马太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特点就是很多地方应验旧约的这个预言啊，因为书里面呢反复提到，这是要成就所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明的是耶稣的一生就是对旧约里面弥赛亚预言的实现啊。那么第一章呢，就从家谱到耶稣降生的这个记述，要回答这个核心的问题：这个耶稣是谁啊？那我们呢将要看到，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就是以马内利，而且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啊。好，我们在这一章呢，也先看一下这一章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耶稣的家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7节。那这一段圣经呢，列出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再从大卫到这个贝比到贝鲁到巴比伦，又到呢从贝鲁到巴比伦到耶稣的这个族谱。那么这个家谱呢，分为三个14代啊。大家或许想过，这个14、14、14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老是出现反复的出现这个14呢？原来这个也跟旧约这个预言有关啊。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要显示神在历史当中的主权的安排，而且呢，当我们去看这一段的家谱的时候呢，或许我们的姐妹，你可以稍微留心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的妇女的名字，因为在一般的这个家谱当中，中国人家谱也一样，犹太人的家谱也一样，通常来说呢，都是一长串男性的名字。啊，所以呢，当这个家谱当中记载了一些女性的名字的时候，很值得我们去留意有哪些呢？ 啊，比如说这个他玛，还有谁啊？还有拉合，还有呢路德，还有八四八，哎，这些名字啊，你想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到他们背后的一个个的故事。他玛是怎么样的故事？拉合是怎么样的故事？路德还有八四八啊，这些故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最终要带出的是凸显神恩典的这个啊普及。以及呢，包容性啊，不单单是那些这个好像名门望族的人啊，甚至呢，某一些的这个边缘群体啊，神都有恩典的眷顾啊。那么18节到25节呢，讲的是耶稣降生的这个经过啊。首先呢，18节的时候呢，就讲到玛利亚呢是因圣灵怀孕，然后呢，约瑟啊就是她的未婚夫啊，原本是要暗暗的休掉这个玛利亚。但是呢，天使向他显现啊，好像我们左边这张图一样，天使啊来拍拍他，让他这个头脑清醒一点。虽然在梦当中啊，告诉他说啊，这个孩子啊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这个百姓啊，这个孩子是应着圣灵怀孕而生的啊。那么这一切呢，成就呢是应验先知就是以赛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所以呢，约瑟就遵命啊，接玛利亚为妻啊，接进自己的家里，然后呢，耶稣就降生啊，这个是这一章主要的这个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比较深入的来研读一下18到25节啊。好，我们请梅梅姊妹帮我们读出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8到25节的圣经。
还有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阿门。
阿门，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到25节啊。我们接下来就一节一节的来研读这段的圣经啊。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第18节，18节呢，在前面介绍了耶稣的这个族谱之后，就具体的来讲耶稣降生的事。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啊，所以呢，在这里呢，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主耶稣的降生是由圣灵怀孕啊，或者说是神亲自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么在这里讲到的圣灵怀孕啊，那这个呢，就是宣告这位婴孩呢不是普通人，而是神自己进入时间和肉身的伟大的行动。如果把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对照起来，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已经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首先讲到道就是神，然后到了一章的14节的时候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这个孩子啊不是普通人，而是神道成肉身的一个伟大的也是牺牲的一个行动啊，所以呢，主耶稣的降生呢，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历史事件，而是神主动插手历史的一个拯救的计划。你会发现呢，圣经很多时候都可以联系起来啊，在这里既是跟旧约的 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的应验，同时呢，也是这个使徒信息当中，在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啊。那这个在神学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既是完完全全的神，同时也是完完全全人。他可以作为他是完完全全人，因为他可以代表人来付上这个刑罚。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他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啊。所以呢，以马内利就告诉我们，他是神，但是呢，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的19节、20节呢，讲到了约瑟的顺服啊。第19节，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呢，人有人间的爱啊。约瑟呢，这个他不愿意明明羞辱他的未婚妻啊，但是呢，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而言，如果一个还没有迎娶的未婚妻怀孕的话呢，这个如果按照律法来说的话呢，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啊。所以从某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呢，虽然这是个大喜的信息，但是在承担的人上面，无论是约瑟也好，或者是玛利亚也好，其实这一个信号啊，其实是让他们惊愕的啊。所以当玛利亚听到这个天使向她报喜讯的时候，大家会记得啊，圣经里讲到玛利亚听到天使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惊慌的啊！我还没有这个同房，怎么可能有这事呢？还是个童女，怎么可能有这事呢？啊！那对约瑟也一样，还没有跟他未婚妻同房，怎么未婚妻就怀孕了呢？所以这个约瑟呢，这个他也是出于人的爱，他要把这个玛利亚暗暗的休掉。不想要明明的羞辱他啊！你会发现呢，在人呢总是有这个没办法这个解决的这个困境啊。无论是娶过来，或者是这个休掉，其实好像都是个没有解决的一个出路啊。但是只有在神介入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啊。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被称为义人啊，这里的义人当然跟罗马书讲的义人是不一样，这个义人就是一般的行为上，这个一般性的遵守了这个律法啊。那么，这个义人约瑟正在律法跟怜悯之间做出挣扎的这个如何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天使就向他显现，我们看到的这个约瑟呢，他就愿意顺服下来，娶玛利亚为妻啊，他没有保留，他是信靠神的带领。这一位木匠啊，这个约瑟是做木匠的，他就成为这个耶稣在地上的这个父亲，也参与了神拯救计划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所以呢，给我们有怎么样的提醒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啊，信心不是没有疑问，顺服也不是没有挣扎啊，而正是在这种疑问当中、挣扎当中，我们听见神的话，就勇敢的来顺服啊。我想这个就是跟我们不断的学习神的话，不断的亲近神有关啊。当我们这遇到困境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之前就经常的有亲近神，经常的有求问神，经常的读神的话语，哎，那在这个时候，神的话语就这个来提醒我们，圣灵就来带领我们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21到23节啊，21节说，这个天使继续说啊，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那以马内利然后呢，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两个名字呢，其实代表的是两种含义，但是又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啊。 我们看到呢，这个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啊。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21节的后半节，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所以呢，这里呢，首先是宣告耶稣的救赎的这个使命，而不是犹太人误解的要带来政治上的复兴，要带来的是这个脱离罗马的这个殖民统治啊。所以主耶稣真正的使命是救赎性的，是对罪的根本的这个解决啊。那同时间呢，圣经在22节又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呢，这里就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啊，第二个含义是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呢，主耶稣的来降生呢，不仅是带来救赎，也带来神真实的临在。那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不是我们靠近神，而是神自己亲近我们啊，成为我们的同在者、救赎主，也成为我们的朋友啊。好，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会多一个个，多一点点的这个圣经难题讲解啊，因为我们2025年的时候，通常我们一章圣经会有分两段来讲啊，讲得更细一点。那今年开始，我们是一天一章圣经啊，在一次性里面会讲。所以呢，我想可能圣经里面大家会遇到一些疑难的问题啊，有好多地方啊，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耶稣的家谱是14、14、14啊？其实呢，原来这个是数字跟这个犹太人观念当中的这个14这个数字是有特别的含义，代表着他是大卫的后裔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呢，玛利亚这个还是没有出嫁的童女啊，她怎么就怀孕了呢？这怎么可能呢？或许初读圣经的朋友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啊，玛利亚怎么可能怀孕呢？因为她还没有这个出嫁。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以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圣经里面，这个一个人的这一个出生有几种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当然是男女的这个结合啊。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也讲到，这个这样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然后借着夫妻的这个同房，这个生孩子，有父亲、母亲，这是一种。大家有没有想到还有哪几种？其实圣经里面啊，这个是最普通的一种这个人的这个出生啊，其实还有其他的几种途径啊。这个主耶稣就是一种，主耶稣是这个肉身上有母亲啊，然后呢从圣灵怀孕。那圣经上其实除了这两种之外，其实还有亚当是怎么来的？亚当是神用尘土所造，然后向着他的这个鼻孔吹一口生气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哎，这又是一种用尘土，然后借着吹一口气造成。还有呢？还有没有一种？其实还有一种，就女人怎么来的？女人是从男人的一根肋骨然后才造出来啊。所以圣经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人的这个出生啊。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吧，看一看圣经里面一章20节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啊，有主的使者向他从梦中显现啊，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去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说明呢，主耶稣的这个肉身的这个母亲是玛利亚，但是主耶稣没有所谓的受尽了这个的一种承运的方式，没有一个肉身的这个父亲啊，这个那这个怎么可能符合我们的逻辑呢？很多人特别是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会质疑这个问题啊。那圣经的回答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孩子是从圣灵怀孕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还有一节圣经讲到这个这个孩子是神的大能所荫庇之下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件神迹，是超越自然规律的。但是超越自然规律所出现的，并不违背神的本性啊，因为我们对自然规律的这个摸索也都是有限的。圣经呢，这个创世纪里面记载，神是用话语创造世界， 那这个好像也跟我们的这个逻辑好像超越了我们逻辑啊，超越了我们的几维的这个空间啊。路加福音也记载，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然后以赛亚里面也有预言，童女生子啊，这个是对啊，意思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啊，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是有记载这个神迹的，不单单是这个玛利亚童女这个怀孕生子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主耶稣让死人复活啊，主耶稣赦免这个罪人等等啊，所以圣经里面是有这一个超越自然规律方面的这个神迹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的这个降生，他有跟一般人出生。不同的地方，但同时呢，它并不违背神的本性，因为主耶稣的降生是圣灵的大能的隐蔽啊，是从圣灵怀的孕啊，是超越我们人语言能够表述的方式来这个来描述的啊。好，那最后我们就做一个总结跟应用啊，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其实就是强调耶稣就是应许的。弥赛亚啊，是从大卫而来的君王，是圣灵所感孕、神同在的救主。那主耶稣的降生呢，不是偶然的，而是救恩历史的这一个顶点。我们如果接受他，就与神同在的这个生命啊。那我们默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像约瑟一样有过挣扎啊？到底是怎么样才是顺服神啊？按照犹太的传统来说。这样的女子没办法接纳过来。按照人的有限的爱来说，那就暗暗的休了她。但是没想到神的时间介入，神的天使的介入啊，这个只管去过来，原来有神的心意在啊。所以，当神如果呼召我们来顺服他、接纳他的计划的时候，即便是要付出一些代价，那你是不是愿意来回应呢？我想在新年的。第一次这个新约查经的时候，让我们也愿意像这个约瑟一样，尽管经历这些的实实在在的挣扎啊，但是当我们确认是出自神的呼召，出自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啊。那我们记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力，以马内力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好，我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啊，或者提问，或者是带导的事项啊？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谢谢钟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嘛，就追溯到这个约瑟。那在这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后面，就重点就是在那里记录说，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透过约瑟生的孩子，他是童女怀孕的。那既然是童女怀孕，那前面这一大扎记录约瑟的家谱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他又不是从约瑟生的。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叶师母也把我的问题问出来了，我也是在想着，这好像最后是跟约瑟没啥关系啊，对吧？是。
好，
后
有。
来我有去查考一些，他说是这边的这个家谱是君王历代的因为他是。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所以耶稣就是他的儿子。按照犹太人的那种，包括这个家谱中，我查考他也说有的也并不是亲生的父亲，而是因为是继子也好哈，还是领养的也好，还是怎样，这是按照犹太人的那种很正的那种，就是法律的形式上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是如此。不过我还想听听那个牧师你的看法哈，对，谢谢。
我觉得谢谢师母以及妹妹的这个 问题啊，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也是我们认真的去看圣经啊，这个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才会留意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刚才已经稍微讲了一点点啊，其实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家谱当中，当然我们首先知道的最重要的当然是从圣灵所怀的孕啊，但是为什么他的这个肉身的层面上仍然是有意义的呢？我想这个就是跟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写作的对象有关，也就是说呢，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啊，我觉得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点出了这个重要性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呢，这个写作的作者也好，写作的对象也好，对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大卫的子孙，这个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啊。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继承人的这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宣告啊，说明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啊，是从这个大卫来的，因为神应许大卫的国要永远的坚立啊，所以作为犹太人这个等候的那个弥赛亚君王的这一个合法性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家谱为什么也是很重要的呢？我觉得这个刚才也讲到一节圣经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这个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所以也是对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实现啊，这个很重要啊。一方面，当然耶稣是神圣性的，是这个从圣灵怀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要从这个女子所生啊。所以这个肉身的这个家谱还是有相关性的这个重要啊，我想如果再多讲一点点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家谱中的一些特别的人物啊，你会发现呢，这个虽然马太福音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的犹太的受众啊，但是呢，这里提到的那几位的妇女，比如说他玛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在读创世纪啊，后面你就会看到。他玛呢，这个他的几任的丈夫都死了啊，然后他的公公呢就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小儿子来迎娶他玛，但是他玛呢就用计跟公公这个怀孕生子啊，拉合是哥利亚这个耶利哥的妓女啊，但是呢她是信靠耶和华的啊，但她的出身也很不好啊，路德呢是摩亚人的这个外邦女子啊。然后八十八怎么样？八十八是乌利亚的妻子，但是呢，是跟这个第三者通婚，这个通奸啊，可以说是通奸。所以呢，你会看到呢，这些女子好像又有外邦人，又有好像社会边缘群体所以说明的是呢，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普及这个万邦的啊，或者也是普及万代的啊。我想这个是几个方面的这个家谱的特别的意义所在，所以我想基于这几点呢，其实马太福音家谱呢，或许也像是一个信心的接力一样，就是让更多的人，也就是说大家像我们现在在读马太福音，我们其实已经不是犹太的这个读者了，但是我们读这段家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好像是一个接力。这个信心接力这个恩典一样。
叶牧师啊，我另外看到他这个写了三个十四代，但是如果算日期，好像其实是不止三个十四代，是中间有跳跃，是吧？
对，这个马太的写作手法呢，中间是有编排跟他的一定的主观性的，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四福音书里面，在那个时候的写作呢，不像是我们现在好像你要这么严格的去计算啊。对他来说的话呢，他有一定的这个编辑性，这个编辑性的目的呢，就是达到他的神学的意义啊。这个三个十四代所要带出来的就是就是大卫的后裔这样一个意思。对，所以跟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的这个排起来会稍微有些的出入的，对的。
一些。
啊，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如果是第一次上线，也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我们都很高兴来在主里认识你啊。我这里看到就是五位弟兄，你愿意分享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哈，我
啊，我对
是，
不对？对不起。
对，是今天是第一个来的，我是第二个，对。
好的，大家好，牧师好啊。
你好。
我是来自于重庆的，大陆重庆
哦，
的，
重庆。
是去年3月底，通过一个亲戚在网上给我传福音，然后又参加了成都，那个教会，一个教会的3天营会，然后来到重庆那个山上之城教会，去年底啊，我又到了那个，另外一个新的教会，灾的归正教会，
贵州。
是那个改革中，一个教会，是去年2月9号受的洗，
贵州，欢迎你。
欢迎你，欢迎你。对，就是去年3月份，也是我们刚刚开始这个
生
每
命跑
上
者
圣经的
呀，
刚刚开始。
是。
好，所以你加入教会归入主名下，跟我们生命跑者的对属灵生命好像是同步开始的，感谢主，特别的有属灵的缘分。那 有没有其他的？大家觉得是第一次的啊？其他的我看基本上是我们的老朋友，Esther 是第一次吗？
还有，对啊，还有黄蓝双，还有网海影啊。
你们好，我
你
是，
好，你好，
我这是在美国加州，我
啊，在
看
加
到那个
州，
V 圈那里写有你们的那个读经，所以，
是，那你在哪里呢？加州哪里呢？
我在加州首府 Sacramento，好像
啊，
啊，太好了，
那离我们很近，是，
对对。你在哪里？
我们在湾区。对，我
哦，
在弗里
很
蒙，牧
近。
师在 Milpitas 呀。对，
对
是
啊，
你怎
两个
么
小
知道的
时。
呀？
我看到微信，
对
好
的，
像
微
是
信。
不知道是谁 po 出来的，我就
感
然
谢
后
神，欢迎你。
都欢迎，对，欢迎。
是，
那我们
如
是
果还不在群里的，可能师母看看贴一下那个二维码，还是跟师母加一下微信哈？怎么样？可以后面。
对，我
对，
看我们现在就可以加一下或怎么样。对，
好啊。
对，那个牧师把那个群的二维码可以那个贴上来，这样，那个师母把微信写了，对，可以加一下师母微信。
这个是
呀，
师母，
嗯，
是
亲
我
爱
的
师母，
，OK。
对，对，呀，还有一位 iPhone 2哈，有可能是我不知道你方便说话吗？我知道有一位 iPhone 2是 Shirley 许姐妹的，在国内武汉的侄子啊，是一位慕道友。他说他是网名，他的那个 Zoom 是 iPhone 2，不知道是不是你哈？那不管是不是啊，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留言框或者是开语音来跟大家交流。
对，我们呢是每天都是同一个时间啊，在线上也是同一个 Zoom 号，所以呢，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时间来上来啊。然后我刚刚发的是一个我们的读经群的一个微信群号，欢迎你添加。那今天是第一章的话，明天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也很容易记，对。
去年我们就是这样一天一章的，到12月31号把启示录最后一章学完。所以现在来重温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了，好像是对。
好，感谢主。那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想进一步的分享呢？ 或者提问都可以啊。再或者，我们就进入祷告了。
大家好，
哎，
男生
晚上
好。
好，嗯，
男生你
嗯，
在
大家
哪里
好。
呀？我在香港。
在香港哪里呀？我们原来也是住香港。
他是在香港，
我在香港，
湘
是我这边，
潭，
对，跟我
对，
是在一起的，
哦，
是，
是湘潭，不是香港。
对对
我以为
对，
相
那
似
欢
的
迎
呢。
你跟嘉玲姊妹在一起的，嗯，
感谢
感谢大家这样，因为我是去年受的洗，二
太
零
棒
二
了。
五年，嗯，然后感谢娇姊妹。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我觉得这样很受益，因为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很多不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谢谢。
好，感谢主。
我也觉得跟着朱牧师和生命跑者学习最大的好处是不懂就问哈，没有太低级的或者冒犯的问题哈，所以
不
大
会的。
家有对，我每次也都是很那个的就去问，对，那在别的同学的问题中也都能够有自己也会有得着，所以也鼓励大家哈，把问题问出来。
对，我想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是每一次都有圣经的内容啊，而且是一章一章下来，所以圣经，慢慢的也是逐渐的发出它内在的吸引力啊。因为以前的话，你只是一个礼拜听一次，有点可能会有点断章或者去，或者是东一句西一句啊，不一定形成一个系统。那我们现在一章一章下去呢，你会发现很多的神学问题、信仰的问题圣经都会涉及到。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讨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当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啊，也是也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大家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分享啊、讨论啊，其实都是神借着你在动工啊，这样。好，感谢主。那我们。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啊，这个在同一个时间就继续来学习啊，这个明天就是下一章的内容啊，这个特别对中国大陆啊或者香港的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啊，这个从神的话语开始，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时间啊。那我们要么就开始祷告，大家呢？OK，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家有感动的，你一句两句，都可以啊。这个回应圣经的话语，或者你有什么特别想带到的，就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好。
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国内的清晨6点半，美国的下午，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学习你的话，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盼望，开始这新的一年的圣经马拉松的学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历程中，我们听见你的宝贵的话语，也格外的求你保守我在国内。家乡老家的舅舅，他刚刚查出来是胰腺癌，老人家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认识神，所以我现在也是特别的在祷告，看怎么有可能，因为他所剩的时日不多了，能够把福音传到他的心里，也格外的。有了这样的紧迫感，来让家人、朋友和身边更多的人更早的能够认识到神，能够知道福音，不要等到太晚的时候。也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今天试着给我的表妹来传福音，求神给这样的智慧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身边的家人。 亲人朋友都来认识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是能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这种救恩。所以谢谢你，也特别的为妹妹的舅舅祷告，在主的手里，也求主真的是看顾他，能够在最后的日子里面能够接受福音，能够减轻他的病痛。主，我们谢谢你，也特别的为杨华的。靠我们身体的祷告，在主的手里，也求主真的是给他平安，让他能够没有恐惧在心里。主，我们谢谢你，也看过我们的财经，也保守我，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早起来参加这个聚会，真的是受到很多的很受益。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阿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特别是今天带我们进入，这个家谱，我们看到有许多，看似很不完美的，这些的人在这个的家谱的当中，主，我们看到，圣经没有特别回避这一些不完美的人在。名字在这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当中，反而是真实的记录他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破碎，我们也何等的不完全。但是主，你却愿意来接纳跟使用我们，就求你来赐福给我们新的一年，在这个新约读经、旧约读经当中继续的来陶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的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以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每一天，以祷告来寻求你的面，谢谢你，更是赐下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凡事来依靠你，遵你的旨意而行。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新的一年开启福音书的学习与查考。主，你说我们若亲近你，你必亲近我们。求你赐下渴慕你话语的心，带领我们也能够持守在你的真理里面，来活出有主与我们同在的生命。因为你来，就是为了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自由地顺服你的心意而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我们踏入新的一年的时候，你就让我们仰望你的信实，就像你在马太福音当中向我们启示一样，你的救恩是这个达到万民，也是达到万代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拯救我们而降生，因为耶稣基督名字也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即便是我们经过高山低谷、顺境或者困苦，你都没有离弃我们，也愿意让我们的这个全人，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一年完全的向主交托。主要我们也向你祈求，就像你在今天我们学习的家谱当中施恩给那些不同的这个人一样，我们中间有我们肢体的这个亲戚。有疾病的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来医治，因为你是医治的神。我们更是求主将你这个永生的救恩、永生的福音就传给我们肢体的这个亲人。我们也为着可能新的一年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家庭有需要的，或者是工作有变动的，我们都求主你亲自来看顾。因为你就是以马内利神，你的恩典、你的平安就常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
阿门，
阿
阿
门。
门。
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圣经，来照张相，照张合影。
好啊，
第十，我看啊，
是
不
的，
是？你看哪一节？23节。
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建议啊，那三姐可以啊。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马内利，
好，
啊，谁来教？
谁来？
那个 Robin 在吗？
这个拉面的技术最好。
对，我在手机上哈、
我也
手机
在
上，
手机上。
你也在说啊？那回去我来吧，我来，
啊，没事。
我往往不大会写上去啊，我
啊，没关
拍了我就
系，
找不到了，真的。
不求完美哈，对，没事。好，那我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大家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然后牧师来拍，好吧？
好，
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
人
要
要
称
称
他
他
的
的
名
名
为
为
以
以
马
马内
内利。
利。好，
猜到了吗？感谢神，
台词每次都
嗯，
太好了，
好，谢谢神与我们同在。那明
感
天
谢，
同一时间再
嗯，
跟大家线上相聚。如果有感兴趣学习新约的啊，那朱牧师也在带领着我们新约的学习
就
啊。
业，
每天哦，sorry，对不起，那个旧约的学习啊，每天2章。我们刚刚学习完了第1章、第2章，哈，那是美西时间的早晨6点半。是中国时间的晚上10点半，对国内可能稍稍有点晚了，那个 Zoom 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哈，还不在我们学习群里面的朋友，欢迎加师母的微信，可以邀请你到群里来，盼望这一年我们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
好，
好，大家再见，
再见，
谢
再
谢牧
见，
师。
再见，大
呀，
家拜
我聆
拜。
听到你的祷告，我好感动。对，我好长时间没听见你的祷告了。对，谢
对，
谢
盼
你。
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多多的参与，多多的参加。
对，
是
我
是，谢
一下子
谢。
那么熟悉的
对，就
主
是
要，
能够开道路，感谢主。
是，求神开路。
温
好，
暖有力的声音。
是的，是的，好。
感谢主，
家里
大家
姊妹
再
也等
见，
着
拜
你
拜。
打卡
对，我们也
谢
在等
谢，
着你，一个礼拜打一次吧，每天打，我觉得太那个，没有太多
没
内
关
容。
系，重复都一样。
我也
今
特别
天
高
早，
兴，今天我们有新朋友，这个无我弟兄，
是，是的，欢迎新朋友。
姊妹，对，还有刚才是蓝双姊妹，都非常欢迎你们，对，
是，
谢
iPhone
谢。
2应该就是
我知
暹粒
道，
的侄子，对吗？对，他是不是已经下去了？对，
下
我
了，
想是。平安，还有一位平安，不知道是哪一位？
对，平安是哪位也忘记
刚
了，
刚忘记问候了。对，
对，还有魏姊妹要介
为什
绍
么
一下吗？
魏好像是伟娟还是谁
不
的朋
是，
友，对吧？
是
大
魏，
家好，大家好，我是苏萍介绍来的，
对，
哦，淑萍的朋友啊，
对，
你
好，
是在
谢
国
谢
内
你。
还是在美国啊？
我在上海，
在
在
上
上
海
海，
啊，
在上海，
你看，是，
欢迎欢迎
对，
欢迎魏姊
很高
妹，
兴认识你们，
谢谢你
对，
来参加，
主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好像是
是，
这边的邻居一样。
对，因为我在美国待了6年嘛，然后我也是在那边受洗的，然后苏萍姊妹也对我的那个灵命的成长，给我帮助了很多，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说一直保持联系，他有
那
什么资源都会告诉我，都会分享给我。昨天他告诉我的，我昨天晚上开始学，就是有点晚了嘛，然后就是听着睡着了，然后今天早晨起来
对，
又接着听，
辛苦，
辛苦
哎，
了，
你的
对，有回
我。
放，
有没有啊？如果你还没
有
有
回
加
放
群的话，
吗？
就先加到微信群里。这样的话，我们的通知都会发在微信群。
对，另外牧师的那个幻灯片也都会发到群里哈。你让苏萍邀请一下，或者你加一下师母来邀请你。对，那个回放牧师的回头能不能把音频弄出来？因为国内上不了油管。对，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
对，最好是有回放，因为我们时间
对，
上
最
还
好
是
是
比
有
较
音频，
困
对，
难。
因为我们在这边上 YouTube 上不到，其实还是很多人想听的，就是因为起不来，可能有时候早上，
因为早晨有点早，晚上又有点晚，所以说也会错过一些信息，
是的，
最好是有一个回
放给我们，
哎，
这
有回放音频，再加上幻灯片哈，我觉得就已经还不错了。
就很
对，
完整，是的，
哎，是的，
好，谢谢，
那个牧师回头放过来的话，那个请麻烦 Robin 弟兄给放到网站上，网站上就一览无余的每一章的都有了。
好的，
谢谢
那
大
下
家，
周
那我
再
明
见，
天再
好
见哈。对，
的，
谢谢，
好，再见，
再见，
大家再
拜
见，
拜，
拜
牧师辛苦了，拜拜，
拜，拜拜，
再见。